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英超地理，我是张顿啊。今天啊，这一期节目咱们继续来黑英足总。其实关于这个足总的话题啊，其实并不是说咱们非得是逮着他，非得一定是以黑到底，而是通过这个英足总啊，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英国足球，乃至于了解英超这世界第一黄金联赛。哎，就在这个星期啊，就是在这周的星期四，前两天啊，英足总现任主席戴克这老头啊，这哥们儿就在一份声明当中突然宣布，在他的任期，也就是今年六月份结束的时候，他将不会寻求连任，而且他会离开英足总。乍一听起来好像这条消息既波澜不惊呢，又没有引起既惊四座的反应。但是呢，在此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就是说这个英足总下边啊，这些执委包括委员会委员啊，包括这个什么名誉主席，其实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虽然是非亲非故，但是呢不一定是皇亲国戚啊，除了这个威廉王子以外，但是绝大多数那肯定是非富即贵。这位啊，已经是本届的这个主席，已经是这个任期到头了。此前呢，他是在2013年当选这个英足总主席之后任期到了，他其实当时就表露过曾经是想希望连任的心愿，但是现在这哥们儿好像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份声明啊也是来得非常突然啊，包括这个英国主流报纸啊，什么镜报啊，泰晤士报啊，啊，还有这个什么卫报啊，其实也都轻描淡写，还并非是放在这个版头的位置，都还是报道了一下。而且呢，戴克呢，他在声明中表示，由于这个一些这个英足总成员和少数足总的委员会成员表示反对英足总目前来进行改革，你听听啊，注意听啊，英足总内部的分歧非常明显，所以他不再希望继续连任。脑补一下现在的欧足联和这个世界足联啊，这个英足联其实也在闹内讧啊。同时这哥们儿也在这个声明中强调啊，由于他在2013年成功成为英足总的主席之后，英格兰足球在经济和管理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令他感到非常的满意。这个夸自己显然是不遗余力啊，但是呢有一说一的讲，英足总这几年虽然是说呢，这个英格兰国家队的成绩啊实在是不行，而且这几年已经被冠以这个欧洲中国队的这个称号啊，光荣称号。但是呢，英足总他的这个敛财能力啊，那是相当了得。准确来说啊，还真不一定是通过这个欺男霸女啊、欺行霸市这种手段得来的。那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说到英足总为毛能这么有钱，太有钱了啊。不过啊，这里注意啊，咱们今天说的是英足总他的这个生财之道，而不是说为什么英超这么有钱，这两码事儿啊。为什么呢？这期节目我们会透露一丁点，但是呢回头我们会花一期专门的这个时间来讲一讲，说到英超为什么会这么富裕啊。好，这期节目还要非常感谢巴克莱英超联赛全球音频合作伙伴广州五优体育以及他们的团队的鼎力支持啊，还包括这个某董之上的这个宇泽和内德专栏为我们提供的相应的一些数据啊，在此节目当中我们是啊曾经往期也曾经是大量的引用过啊，感谢这两位大神啊。上回说到啊，这个英足总在职能上的某一些这个渣属性是屡屡被球迷喷呐、也是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诸多的这个足联却又效仿，但是呢他们在草根足球上的投入确实是一个暖男吧啊。不过呢，之所以英足总能够维持这种福泽皇天厚土的大投入和高投入，那就是因为也有钱呢。那到底英足总有多富裕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官方年报，看看啊，这份报告啊，就这个就写到， 这个13到14赛季啊，英足总的总收入是多少呢？ 3.32 亿英镑，不是人民币啊，人民币这要折合起来就是30多个亿啊。如果咱们要把这个英足总看作是一支英超球队的话，那么他们前两个赛季的这种收入将会高于曼城，高于切尔西，高于阿森纳，高于利物浦，这几支英超的豪门球队完全是可以与之匹敌的，并且在英超的吸金榜上也仅仅只是落后于曼联而屈居第二。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咱们刚刚是比方说啊，如果他是一支这个俱乐部的话，所以正是因为如此，英足总才可以非常有底气的对职业足球和草根足球可以一视同仁。套用这个国民老公这个王公子啊，王大公子的这个话，就是说我跟你交往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反正你们都不如我有钱。啊，其实呢，作为一家这个与政府啊方面几乎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这个独立的民间的一个协会啊，英足总其实每年都是从英国政府和欧足联获得拨款，仅仅只有1000万英镑，其实真的只有这么多钱啊，但是剩下的3亿2000多万几乎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真正的地主土豪也是白手起家，他们的赚钱渠道啊包括好几个方面，咱们一一数落数落啊。那么在此咱们有心的听众可以对比一下和咱们这个中国天朝足协啊，而且刚才有一点已经说出不一样了，就是它其实真的是一个独立的民间协会，而不是说是官方协会啊。这个协会里头也没有党支部啊，也没有这个什么国家公务员存在啊，都没有啊。那主要赚钱渠道第一个呢，用脚趾头想想呢，肯定第一个就是转播权嘛，是不是？你看这手里捏着这个英格兰国家队和这个各系列这个杯赛啊和这个组织赛会的这种转播的收入，这肯定是英足总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前两个赛季啊，13还是14到13到14赛季，这个部分的收入一共是 1.1 亿英镑啊，这大概是占到了英足总总收入的 33.4%。而且呢14年那年正好是巴西世界杯，英格兰国家队是多踢了8场世界杯的预选赛，所以呢转播收入比起前一年是增加了500万镑。虽然讽刺的是啊，英格兰是从巴西回家的速度啊比当地这个去观战的这个英格兰球迷寄回国的这个明信片的这个回国速度还要快。但是他们的转播权其实真的一直不愁买家。您想想啊，英格兰这名声多强啊，是不是？而且为了不让英格兰队的表现影响到转播投资者的信心，他们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提前收钱呢，提前收啊，啊，把合同先谈好啊，这是前几年就谈好了啊。而且确实，英足总是早在世界杯开打之年，几乎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把14年到18年的转播权统一打包全给卖出去。人家会想吗？是不是？当然这也和这个英国人对于这个足球行业的这个商业运作真的是分不开的。而且在这个其中啊，国家队英格兰国家队未来的就是从当年14年开始算起一直到18年四年的友谊赛本土转播权啊都是卖给了 ITV。ITV 什么电视台呢？是英国本土的除了 BBC 国家电视台以外的最大的商业电视台综合台啊。当然它旗下还有这个什么其他的那些各个频道啊，这是另当一说。而且还包括什么呢？欧足联的官方赛事啊，包括16欧洲杯和18年的世界杯预选赛，英格兰的转播权都直接卖给了欧足联，后者呢再整合其他国家队一起再打包出手啊。英足总每年可以从这个部分可以分到大约3000万英镑，那也就是说3亿人民币。英足总这种传统赛事啊，像这个什么足总杯啊啊联赛杯啊，特别像足总杯这种啊，那更是迅速脱手，本土和海外转播权早就销售一空了。这几项收入算下来，英足总起码未来 啊，到这个明年后年18年之前啊，这几年的保底收入显而易见，已经是有了着落了，这家底儿就已经是储存在那儿了，对不对啊？压根儿就不用再操心啊，这个锅里没肉。好，这除了海外转播权啊和本土转播权以外啊，这里还多说一句啊，咱们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央视啊，央视啊，今年早就已经把这个法国欧洲杯的这个转播权都已经买走了，买断了。当然这个咱天朝媒体买吧，但是呢多说一句啊，就是说他把这音频版权也统一给买了，而且这个买呢还真不是买，还是欧足联迫于那什么威啊给送了。这个就真是导致国内很多媒体啊，今年我就在此预言一句，国内很多互联网媒体啊，新媒体啊，包括这个部分电视台啊，大部分还包括这个电台媒体啊，今年这个法国欧洲杯转播哈，等着瞧啊，有可能叫苦不迭啊。好，这是说到这儿打住啊，暂时这算是泄密啊。好，第二，英足总还干嘛呢？拉赞助啊，是不是？14年英足总是总共依靠赞助商和这种特许的经营权，一共是拿到了6900万英镑的支票，这就基本上是闷声发大财，悄不声息把他们手头上的资源全部贴满广告啊！比如说这个足总杯的主要的赞助商啊，就是从这个百威啤酒就换成了本国汽车企业 Vauxhall 啊，这个很多这个球迷们可能经常看到是英国车啊。鸟车哈、啊，就是我们当地这个很多这个中国人都把它叫鸟车。其实呢，这个车呢，车型呢跟咱们国内的这个别克一模一样。别克出产一个什么新车型，这个 Vauxhall 就一样的来一款车型，但是因为它是大众车嘛，便宜啊，但是呢，质量好像也还不错啊。就从这个本土的这个汽车企业也是拉这个赞助，价格当然跟着涨啊。又比如啊，英足总不仅把这个。啊，目前国家队的这个温布利主场的这个主要赞助权是卖给了英国的网络运营商 EE 啊，这也是一个4G 的这个网络的手机运营商啊，而且还顺便在人家身上揩了油啊，就是打着向全英国推行新移动技术试点的幌子，让他们给这个温布利球场覆盖下了下行速度超过这个400兆的 4G 网络。这个我可是亲身的在温布利体育场，国家体育场可是试过的啊，就压根不用他的这个本方场馆提供的这个什么 WiFi 了，这个 4G 手机信号在当地啊，尽管是7-8万人同时在场，但是呢运行速度确实杠杠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的商业化也令他的所有我们刚想讲的这个足总杯啊，也是一步步的向这个金钱低头，结束了他们百年无冠名商的这个傲娇传统啊。从这个15-16赛季起，足总杯啊就是今年啊，就是正式更名为阿联酋航空足总杯，啊，这个冠名应该这个不陌生啊，比如说皇马、AC 米兰等等等等诸多啊，那都是这个阿联酋航空啊。阿联酋航空也由此完成了对于整个英格兰球队的这个英格兰国家队的啊这个球衣、球场、冠名权、赞助、大门冠啊，这都是他们。嗯，而且这项冠名权。给英足总带来了每年1亿人民币1000万英镑左右的这个新的收入。与此同时呢，英足总还延续着和其他的战略合作伙伴的既有关系啊，比如说这个耐克啊，比如说这个麦当劳啊，还有这个英国当地本土这个最大的连锁超市 Tesco 啊，还有这个食品企业啊 Mars 啊，还有诸多诸多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各个零售商啊等等这些啊企业啊等等啊，多了去了。而且不得不多提一句啊，每年社区盾杯啊，我们也叫慈善盾杯啊，有的地方也这么叫啊，这都没错，都一个杯赛啊，就是英超的揭幕战开打之前啊，这个都是一通挥舞啊，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社区福利性的这么一个杯赛啊。我们这期节目看如果有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可以多介绍一下这个杯赛。这个早几年开始起，好像就是头两年开始起吧，就是每年我都去了现场，但是呢都改换了这个赞助名称啊！现在我们几乎把它业内已经把它叫麦当劳杯，社区的麦当劳杯啊。 哈，除了这个应该叫什么赞助啊，然后第三干嘛呢？收房租啊，房东啊，作为英足总账上最重要的固定资产，温布利国家大球场近年来不仅是承办这个欧冠决赛啊，还有这个奥运会男女足的决赛啊，还有很多世界级赛事的海外赛等重要的这种体育赛事，而且还跨行业举办什么啊各种演唱会啊，各种演唱会，这跟这个什么香港红磡似的啊，然后这些收入加起来，一个赛季温布利体育场光是房租就给英足总带来了8700万镑的高额收入，而且这个数字啊还不包括足总杯决赛、英格兰主场比赛等常规比赛的门票钱不算啊，这个只是说额外的其他的这些比赛。好，那除了批发开发这种大型活动之外，温布利还搞什么？搞零售啊！您听听啊，这个咱们可以和咱们这个天朝足协可以对比对比，看人家怎么攒钱的。当然，天朝足协最近，不是足协，就是天朝篮协最近好像是把那个什么五棵松啊给冠名了乐视体育馆。听听啊，人家怎么干的？这个英足总啊，每年只需要啊，这是。真的是广告啊，每年最低只需要付费173镑，就大概是1700块钱的人民币，就可以成为温布利的会员。那得到 VIP 之后你能干嘛呢？哎，干的事儿还可以，你不仅每年啊能够至少参加12项重大活动的非出售座位的门票，还可以提名自己的孩子成为温布利各类比赛的入场的球童，甚至还有机会和英格兰现任主教练、退役的传奇球星等等啊一起吃个饭、打个高尔夫啊、喝杯啤酒、交个朋友。你想想看，这个诱惑力可见有多大。所以在这些福利的勾引之下，当年那个赛季啊，就是13-14啊，就这位代克上任之后，温布利的会员收入高达5700万。啊，英镑啊，比皇马和巴萨的会员收入加起来还要多。如果未来英足总将温布利租给了热刺或者是切尔西作为临时的主场，这两支队目前不是说要建自己的主场吗？切尔西一直在这个蓝桥啊，一直是不太好建，因为太过于市中心化，周围都是居民区啊。热刺也是这样，都基本上很多豪门都有这种问题啊。如果说他把这个场子租给英超球队，每年还能再多收1100万镑左右的房子，你想想看啊，这还是没有开始的事儿，但是八字已经有了一撇了。另外还有一处重要房产，那就是之前的英格兰国家队的体育场主场圣乔治公园球场，这个是在温布利投入使用之前，一直这个都是英格兰国家队的主场。这个球场呢，现在是干嘛呢？是作为备训基地。它是作为英格兰24支各级别代表队的集训中心，而且还兼英足总的培训基地。嗯，而且在没有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它会向普通游客提供开放日啊，提供专业指导教练下的这种付费的训练课程。你想想看啊，一个这个比如说教练班或者说这个裁判班啊，这个花费最低怎么着200镑，就2000人民币，这是肯定要的。而且还会举办耐克学院杯这种冠名带有商业赛事的这种青少年赛事，那这几项收入加起来大概也有将近小2000万镑啊，1700-1800万镑左右。你看看这些真是挖空心思啊，但是你还真不能说他是敛财，还真是说各异有道，是吧？第四干嘛呢？活动收入啊，咱们之前不是说了吗？啊，他也卖这个门票啊什么的，但咱们这个说的啊，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刚提到的那种演唱会门票，他是自己的活动，英足总相关的这种每年的这种活动啊，各项的这种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英镑，在哪儿办呢？那当然就是在温布利办吧，比如说这个足总杯决赛啊，这是肯定死铁打的，这是要在温布利举行的。还有英格兰国家队的主场比赛等常规门票的这种收入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升超的这种比赛，就是英冠球队升超级联赛， 啊，或者说英甲球队升英冠联赛等等这种重要的这种算是火星撞地球啊，你死我活啊，要进行撕逼的这种比赛啊，真可谓那是刺刀见红啊。为什么？谁要是能够升上更高级别甚至顶级级别联赛的英超赛事的这种球队，下一年基本上啊，应该说三代不愁吃穿没有问题啊。那比方说啊，英足总他不仅赚这个门票钱，而且还会用免费门票来赚取更大的宣传效果。这里就说个故事啊，比如说这个就是在去年五月份，英足总他当时啊就搞了个什么事儿呢，在推特 Facebook 上就发了一个消息。他干嘛的呢？他在一个气球上是绑了两张足总杯决赛的门票，而且还绑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可以定位的一个 GPS 一个系统。他就是在温布利这个体育场上空放飞，然后每天就用推特 Facebook 更新这个气球的飞行轨迹。这个气球啊也争气啊，就始终就是在英国境内飞哈哈。气球最终是在 2.9 万米的高空破裂啊，并且还掉到了一片橡树林当中。哎，你说还真巧了，还真有一个小球迷就凭借每小时刷新推特 Facebook 的这种毅力不断的进行追踪，最终现场还真是追到了这两张免费的足总杯决赛的门票。虽然这是一个小球迷啊，仅仅只有两张门票，但是你想想这个轰动效应啊，那可真是不得了。这个咱们起码在这个策划上面，我觉得这就是符合英国人那种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喜欢凑热闹啊，比较喜欢凑热闹，真是比较喜欢凑热闹这种心态啊。当然英国人这种凑热闹和咱们中国人这种凑热闹还真不太一样啊。总之啊，这个英足总的敛财的渠道可谓是五花八门，而且除了以上我刚讲到的这四项收入以及几百万的财政拨款之外啊，1000万镑啊，不到1000万镑的这个拨款之外，还有一些副业，他也能够赚很多钱呢。比如说，起码赚个小1000万镑啊左右，这个不是问题。就是售卖这个周边产品嘛，对吧？印有这个英格兰国家队或者说英足总的这个标志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就是卖周边呢，出售相关的这种英格兰国家队和温布利体育场的相关的纪念品啊，这游客都很喜欢啊。啊，比如说到了这个圣诞节之后推出了这个麋鹿的这个毛衣啊，这英国人都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啊，啊，这同时这个爱国主义又无声无息又普及了，而且花钱呢，是不是？啊，而且您还别忘了啊，咱们这个球迷啊，经常忘了英足总还有一个灰色收入，这也不能叫灰色收入，但这项收入铁打铁的是绝对有的。为什么？罚款，罚谁呢？罚球员呢？还有教练呢？怎么来的？比如说，就是前几年吧，就是3年前吧。英足总就发了一个消息，就是说推出一项这个通知啊，就针对于这个球场上的球员啊，比如说你发表了这个不当的这种言论，比方说这个当年13年间吧，还是14年啊，就是阿什利科尔他当时就在这个推特上就发了一段话啊，这个话呢就显得对于英足总不太友善，而且他在12年的时候就当时就骂过英足总。这 your bitch 这种粗话，完全是粗话。所以英足总对于这种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行为完全是零容忍啊，毫不客气笑纳9万英镑。你想想一个人就罚9万英镑，那这么多东西下来，我的老天爷，这还不是英超赛场啊，就是说凡是对于他的这个只要你是在这个英足总注册之下的这个球员啊，他就能办你，就能治你。这么些东西零零总总算下来，在前几年啊，英足总就凭借世界杯的东风，收入比上一年2013年增长了3300万镑，这都是戴克的功劳啊。现在他要发表声明说不干了，那你说这，而且这开源渠道如此广阔，英足总他还挺会勤俭持家的，注意节约啊。他们在2015年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居然裁了100名员工，这又节约了500万英镑的成本。你想想看，这又是赚又是攒，一番扑腾之后钱够了，完全可以花，敞开花呀，是不是？好，敞开花，花到哪儿去了呢？干嘛使了呢？哎，这里又有门道。号称啊，他们是作为这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英足总啊，这个其实他们是这个民间公司了。他的这个收入基本上都会在当年就投入到英格兰的足球项目当中。
你想想看啊，我们之前提过1314赛季英足总入账的 3.32 亿英镑，有差不多多少3亿的英镑当年就直接作为足球运动的相关花费，只留下了3200万英镑左右作为利润的储存以备不时之需，他自己还得要这个水电费啊，这个员工加班啊，这个东西都要算在这个里头啊。在这些花销当中，其中 1.85 个亿的英镑是英足总温布利大球场、圣乔治公园球场啊，还有各级别国家队足球治理和发展的运营成本。那毕竟呢，足总大约有700-800名员工，他需要按时发放工资啊，而国家队还有飞来飞去的这种机票和住宿啊，训练基地和温布利的维护费用，这都是不小的日常开支啊，对不对？这就要花将近2亿。那另外1.15 亿英镑那又来干嘛呢？就是作为他们在足球领域的长期投资项目，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英格兰足球长期的健康发展。那这些内容又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比方说啊，首先就是投资职业足球和草根足球的长期项目。上期节目我们就已经说了，它是一匹为两半啊，一匹为50%啊，就是职业的足球发展拿一半的钱，草根足球发展拿另外一半的钱，没有多没有少，也没有任何偏颇啊。那这些东西项目包括什么呢？教练员呢，裁判员的培训呢，还有地区足协的管理啊，啊，足总杯奖金呢，还有包括这个宣传呢，还有青少年足球啦、残疾人足球啦、女子足球啦、业余足球场的这个修缮和新建呢，这些东西都是英足总花钱来买单的。你看看，其实人家能挣钱，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做了不少，咱们这个中国足协真是得好好学学。其次啊，英足总还要在维系多项的杯赛，其实这些杯赛啊都是他们来组织并且进行管理的，而且他们是不断的进行全英范围的推广。他为了保证各种足球项目都有比赛平台啊，真是包括这个郡级、县级、市级啊、村级、镇级，这种都是由英足总出钱来组织的。有15种各种的全国性的杯赛，其中一些我们非常熟悉，比如说每年参赛队伍超过700支的足总杯，以及赛季前由英冠冠军对阵足总杯冠军的慈善盾，也就是社区盾杯。当然这两项杯赛这都是咱们中国球迷非常熟悉的，而且这个转播啊都能看见的，但是还有一些比赛你们压根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啊，非常陌生。比如说这个英格兰足球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这个群众基础的草根足球方面，有针对于第5级别联赛到第8级别联赛球队的足总锦标赛啊，这基本上是每个球队包括英超球队当中也会有这些青年梯队或者说 U21 这种梯队都会参赛的。还有针对于第9级别联赛到第11级别联赛的联赛球队每赛季参赛队伍超过500支的足总评杯啊，那然后为各级俱乐部青训营提供正式比赛机会的青年足总杯，还有地区青年足总杯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一句话，我就是要好好的发展我的草根足球以及职业足球的根基和发掘新人以及培养苗子。而且值得一提啊，足总杯锦标赛的这个决赛、足总评决赛以及部分青少年足球这个足总杯的比赛都会和足总杯决赛一样，每年都是在温布利大球场举行的。而且这不光可以带给低级别球队和青年球员一个踏上梦想舞台的这么一个机会的一个梦想的一个幻想的一个机遇吧啊。另外我刚也提到了，像升超的像这种重要的这种升级赛也是在温布利来打。除此之外还有专门为女足队员准备的女子足总杯、女子英超杯，还有为业余爱好者准备的周日足总杯、国际联赛杯啊。这个国际联赛杯啊，这个参赛的就是来自于全欧洲各地使用英语的这种业余球队也可以在温布利打。而且还有什么呢？为五人制爱好者准备的英宝五人制杯赛、室内五人制杯赛以及人民足总杯，各项的花样繁多的这些比赛啊，你可不要小看这些看似边缘化的杯赛，正是因为他们组别多、覆盖面广，同时又非常接地气啊，那真是可能邻居家某个孩子 甚至有一天可能你自己的孩子都会来参加这种比赛，所以在英格兰他是相当有着这种群众基础的。比方说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个非常陌生的这个人民足总杯啊，他的旗下就拥有比如说 U14 男子、 U14 女子、退伍军人、残疾人等十个类别的比赛，这也是英国普通人最为欢迎的草根足球项目。哈，总之啊，英足总这一系列杯赛办下来，基本上保证了职业、业余、男女老幼和残弱，包括智障类型的这种都有比赛可以踢。虽然除了这个足总杯和慈善盾以外，剩下的比赛其实基本上都是贴钱来打的，真的是贴钱来玩啊！我的意思是，足总、英足总来贴钱啊。作为这个民间协会，他们也确实不容易啊。足总他也会在慈善事业上承担起自有的社会应有的责任啊。比如说，英足总每个赛季就会选出五家慈善机构作为合作伙伴，通过多种方式为其提供帮助。比方说，慈善盾杯啊，就是这个社区盾杯，这是每年都打，而且声势浩大。他们就是有这么一个评价，就是说，足球就是作为一种强大的、能够鼓舞人心的力量，它可以跨越年龄，可以跨越家庭，可以跨越整个社会，可以覆盖整个社会层面。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应该说是社会活动类竞技项目，他们自己是这么定义的。这里不得不再多提一句啊，和这个英足总收入相对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些年啊，英超的各家俱乐部，特别是豪门俱乐部，收入都呈井喷式的增长。英超联盟啊，这是另外一波啊，他们是从下个赛季起，就仅仅是出售转播权，每年就能收入25亿的英镑。英超联盟啊，英超公司啊。然而，but 这些看上去极其肥厚的大把的金钱利润，基本上和英足总是没有关系的。在这儿您得听好啊，因为英足总作为英格兰足球的最高管理者，他既不拿俱乐部的商业所得，也不参与联赛的分利分成。重要的事情啊，再强调一遍。他们绝不参与联赛的分利分成。之所以需要您竖起耳朵听这句话，是因为我们天朝的足协每个赛季是在联赛中分利10%的，而去年中超的转播权一项就卖了80亿人民币，10%归中国足协化。而看看我们现在的中国足协，您就可以啊，好吧，就不消多说了。而且恰好今天在录制节目之前，张顿恰好看了一段小视频啊，这个央视的某一个节目上头啊，台上坐了三位联想董事长柳传志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另外一个就是王健林了啊，国民老公的爸爸。其中马云说了一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错的话啊，也不假的话，中国懂足球的人不下于500万人口，但是真正能够懂得管理足球的人凤毛麟角。这是不是我们天朝的足球一直迟迟搞不上去的原因呢？并且柳传志还说了一句话，王健林王董事长，您缺的不是钱，而马云只不过是把足球这扇门踹开了一脚，但是他看到了里头究竟有什么东西。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中国式的足球。总之啊，天朝足球任重而道远啊，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也没有我们的份儿嘛，咱们再等8年吧。好了，连黑带打啊，本期英超地理就为您表述到这儿。我是张顿，感谢您半个小时的守候，欢迎您在下期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您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和喜马拉雅收听平台上来关注我们的 TalkSport 英超官方电台的中文的各类账户。我们将会在每周的时间每个比赛日啊，
都会为您奉上原汁原味的来自于英国本土的英超中文解说。好，张顿再次和大家依依惜别，下期节目我们再见。